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讲到，张飞大怒，挺起丈八蛇矛，向马超刺去。马超是举枪相迎啊，两个人大战了100多个回合，没分胜败。刘备见了，赞叹地说：“啊，真是一对虎将啊！”刘备怕张飞吃亏，急忙叫士兵鸣锣收兵。张飞和马超各自回到自己的阵中，张飞稍微歇了一会儿，把头上戴的头盔给扔了，头上只裹了一条头巾，跳上战马，又到阵前叫马超出来继续杀。马超呢，嘿，也不示弱，和张飞又大战在一起。刘备怕张飞出差错呀，亲自来到关下观战。张飞和马超杀了100多个回合，还是没见胜败。刘备传令鸣锣收兵，张飞马超两个人各自回到了本阵。这个时候天快黑了，刘备对张飞说：“三弟，马超英勇，一时打不赢他，我看今天咱们先回关上，明天和他再战。”张飞正杀得兴起，哪里能肯罢休呢？他大叫道：“我死也不回去！”刘备说：“三弟，天已经黑了，怎么能够厮杀呢？”张飞说：“多点上火把，我和他夜战。”张飞正和刘备说话，马超已经换了战马，来到阵前，高声叫道：“张飞，敢和我夜战吗？”张飞骑上刘备的坐下马，冲出阵前，高声叫道：“马超，我不捉住你，誓不上关。”马超说：“哼，我打不赢你，誓不回寨。”两边的军士点起了上千支的火把，把战场照得像白天一样。就看两个人战了20来个回合，马超见打不胜张飞，心里边生了一计，他虚刺一枪，拨马往回便走。张飞是紧紧的追上去，喊道：“啊，你往哪里跑？”马超等张飞追得很近了，手中暗之铜锤，扭身朝张飞唰一声打过去呀。张飞追马的时候很聪明，心里边早已有了敌方。张飞见铜锤飞过来，忙把身子这么一闪，那个铜锤从耳边唰扫了过去。张飞勒马往回就走，马超又从后边追赶过来。张飞这时候拈弓搭箭，回身朝马超出一箭射过去。马超呢，急把身子一闪，躲了过去。两个人都暗自吃惊，各回本阵。刘备这时候在阵前高声叫道：“马孟起，你收兵回去休息吧，我用仁义待人，绝不趁势追赶你，放心好了。”马超听到这个话 便收兵回营。刘备和张飞也领着队伍回到关上。第二天，张飞又要下关去战马超，恰好这个时候诸葛亮到了。刘备问道：军师，有什么大事劳军师您亲自前来呀？诸葛亮说：哦，主公，翼德和孟起都是当今世上的猛将，两个人要是硬拼必有一伤，所以我叫子龙守住绵中，连夜赶了来，我想用条计策叫马超归降主公。刘备听了诸葛亮这番话，心中是十分高兴啊，说道：军师，马超英勇出众，是当今世上的英雄，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他呢？诸葛亮说：主公，张鲁对马超本来就有疑心，如果我们再派人到汉中散布流言，说马超想谋反，张鲁就会派兵提防他，等马超在进退两难之时，我们再请人劝他归降，他会高兴的来投奔主公的。刘备听了这个话，于是便守在加盟关内，不再派兵和马超厮杀，只等着诸葛亮用计。不到半个月，诸葛亮的离间计果然取得成功，使得张鲁怀疑马超，马超呢就憎恨张鲁。随后马超在他朋友的劝说之下，终于投降了刘备。刘备得到马超、马岱兄弟，力量是更加强大。刘备和诸葛亮率军回到了绵竹，继续向益州进军。益州的刘璋见大势已去，只好开门投降。刘备把刘璋的全家送到南郡的公安去平安居住。话说刘备进到益州之后，就把西川投降的文武官员重新安排了官职，封严颜为前将军，法正为蜀郡太守，董和为长军中郎将，许靖为左将军长史，庞毅为营中司马，刘霸为左将军，黄权为右将军，其余的无疑费冠、彭谦、卓英、李严、吴兰、雷同、李辉、张毅、乔州、吕毅、邓芝、杨洪、周群、费师、孟达，这些文武投降的官员共60多人一块擢升。自己本部的人马，诸葛亮为军师，关云长为荡寇将军、汉寿亭侯，张飞为征远将军、新亭侯，赵云为镇远将军，黄忠为征西将军，魏延为阳武将军，马超为平西将军，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刘封、关平、周仓、廖化、马良、马谡、蒋琬以及 还有旧日的荆州、襄阳一般文武官员都给圣上。另外又派遣使者送黄金500斤、白银1000斤、钱5000万、蜀锦1000匹，赠送给关羽、关云长。然后就杀牛宰羊，大响四竹，把仓库打开，粮食分给老百姓，军民欢天喜地，一连热闹了好多天。话说孙权在江东听说刘备夺取了西川，便派诸葛瑾到益州去见刘备逃还荆州。刘备只答应归还荆州管辖的长沙、零陵、贵阳三郡，叫诸葛瑾拿上他的信去向关羽要这几个地方。诸葛瑾来到荆州，把刘备的信交给关羽。关羽看完信沉下脸说，荆州是大汉的疆土，一寸也不能给旁人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虽然大哥的信上写了，我不能给。诸葛瑾没办法，只得返回江东，把关羽的话向孙权说。孙权一听十分的生气，就把鲁肃找来责备说，子敬，你给刘备做保，借去了荆州，现在刘备夺了西川还不肯归还，你看怎么办吧。啊，鲁肃想了半天，想出了一个主意，对孙权说，主公，我去路口请关羽来赴会，他若答应归还荆州，我们孙刘两家和好，他如果不答应，事先埋伏好刀斧手，就在席上把他给杀了，然后派兵去夺取荆州。孙权说，我也是这个意思，你快去进行吧。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